我看到很多人都分了啊，1到9、10到61啊，62到67。如果你把它分成3段呢，是可以这样分的啊。但是呢，这一部分呢，这一章呢，适合把它分成5段，1到9啊，62到67一头一尾啊，这肯定是的。那中间呢，10到61呢，啊，适合把它分成3段啊，第一段是10到33，34到49啊。50到61啊，应该把它分成这样的3段。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这样的3段呢？当你把它分成这样的3段之后啊，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构。1到9节就是一个亚伯拉罕啊差遣仆人去啊立了一个这样一个誓约啊，跟他说起誓你要怎么样去为以撒找妻。10到33节是老仆人到达那里啊，34到49节是指应验，50到61节是离开啊，最后62到67是成婚。然后你会在这样的，如果你把它这样来分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一章为什么会那么长？这一章为什么会那么长？为什么这一章会那么长？这一章为什么会那么长啊？你会发现在这一章的圣经当中，它不厌其烦，不仅是很详细的。不仅是很详细，我刚才让你们这么分，你就会看到34到49节这个应验这一段是不厌其烦的重复了前面的内容，他把前面的内容全部都重复一遍。对不对？看到吗？所以他才会很长嘛，就是它里面有很大一段的内容，整个这个过程，就最后的找到利百加的过程，跟这个老仆人之前祈求啊神，然后呢，最后呢又找到利百加了，后来老仆人呢又跟啊拉班去详细的再去讲一下这个过程怎么应验，这里面都是重复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构。这个很奇怪的结构一定有重要的属灵含义，不然的话呢，它是没有必要这样重复的，对不对？就是我为什么在帮你们灵修的时候，在这些文本方面要花点时间，就是你不要忽略圣经本身的文本结构，因为你既然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神是圣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像任何一个人类的作者在写书一样，他都要构思一个结构的，明白吗？他为什么要在那个重点当中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那就是要提醒你要注意的，那就是提醒你要去思考的。你在读经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忽略的。所以24章是整本创世纪呢最长的一章啊。那么24章的内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又到了伟大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又达到了一个顶峰，属灵启示的顶峰，又进到了属灵启示的顶峰。从12章开始啊，从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属灵的高峰是一山高过一山的。我们今天灵修呢，先看1到9节啊，先看1到9节，亚伯拉罕到底做了什么？这里特意讲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就这时候又过去了一段的时间，这时候亚伯拉罕年纪已经比较大，已经130岁左右了。亚伯拉罕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呢？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经历了从75岁离开家，一直到现在，向来耶和华都在一切的事情上赐福他。就耶和华在一切的事情上，这个赐福是指什么意思？ 这个赐福是指神赐给亚伯拉罕很多的牛羊仆婢吗？如果亚伯拉罕回应上帝，如果亚伯拉罕要像我们常常在感恩节所做的事情，要细数恩典，亚伯拉罕会说：“啊，感谢神赐给我牛羊仆婢啊，母牛都不堕胎啊，胎儿都那小牛都生出来，是这样子吗？”上帝赐福给他，这里是指什么？这里神对他的赐福是指什么？这是里面的第一个层面，如果亚伯拉罕他要感恩的第一个层面，就叫神与他同在。上帝借着他对他的话语、对他的显现、与他的立约，不断的来彰显他，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是上帝的百姓，神与他同在，这是第一。第二，上帝对他的应许不断的什么实现。包括前面献以撒的时候，神又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来赐福，是吧？大大的赐福。所以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句话就是表明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的关系，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的这样的关系，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是他的百姓，就是这样的一层关系。以撒是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子，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立约，就要这样一层关系的一个帽子下才出现后面的情况，知道吗？后面的事情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然后亚伯拉罕才把最老的仆人、最忠心的仆人喊过来说：“请你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啊！”这个呢，你可以去看一些圣经背景，但这种都是细节，放在大腿底下就是指着，他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你要指着神来起誓，指着耶和华来起誓，耶和华是天地的主，好，起誓。第一啊，起的这个誓呢，有两件事情啊，一到九节一共起了两个誓约啊，两个誓约，一个个讲。第一个叫做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誓约就是你绝对不要在迦南地，在这个地方为我的儿子娶妻，要回到我的老家本地本族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好，为什么要让他立这样一个誓约？为什么亚伯拉罕觉得这是极其重要的？为什么？这个原则之前创世纪一直都在讲的是什么？什么原则？什么原则？分别的原则，分开来的原则。迦南地代表耶和华要审判的仇敌，所以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为我的儿子来娶妻。我的儿子，神的儿子，断不能与人的女子交合。这个原则一以贯之的，这个原则一以贯之啊。然后你要回到我的本地本族当中，很好。亚伯拉罕本族不是也不信耶和华吗？也是拜偶像吗？是的，是的呀，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迦南地你是不能够与他们混杂。神讲得很清楚，因为神把亚伯拉罕带过来，带到迦南地，就跟他说：“这个地我要赐给你的，将来那个地上的妻，迦南始祖是要被全部毁灭的，你是不能与他们相交的，你的后裔是不能与他们相交的。”这是上帝明确的命令，明白吗？然后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他们进迦南，最近你们在读。通读到约书亚记了，对吧？之前读申命记，不反复讲嘛？你们进到那里，不能与他们相交，不能与他们相交。 好，等一下啊，好，这是第一个誓约，这是第一个誓约，但是还没结束的。这个仆人呢，他问了一个问题，所以这就说明这个仆人很忠心。从哪里看出来这个仆人很忠心？就是如果你是作为主人，你吩咐这个仆人去办事，就会发现这个仆人是很靠谱的，很忠心的，所以他的概念很清楚。他就马上对主人说：“那倘若有一个女子是在本地本家，但她不肯带我，不肯跟我到这个地方来，也有这个可能啊。人家不愿意远嫁，不愿意到迦南地来，那怎么办？这时候是不是要将以撒带回去？所以这个仆人的概念很清楚啊。什么叫做仆人？仆人就是我要完成你的使命，但是在完成你这个使命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所以他最近学习的训练一下，这个仆人就是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很强，就思维能力很强，他马上就知道了。那有可能发现另外一种情况，那怎么办？我先要请示清楚，对不对？好，这就带出了亚伯拉罕立的第二个誓约。亚伯拉罕说：“不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因为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为什么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因为我的儿子以撒是应许之子，是要承受这个迦南地为业的，所以不能带我的儿子回去。然后亚伯拉罕说：“你放心，他就是耶和华必定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个妻子。”他说：“你放心，这件事情如果是对的，出于神的，神一定成就。就亚伯拉罕在这时候的，他相信他立的这两个誓约一定蒙神喜悦，这两个是重要的原则，他坚持住了这两个原则。在网络不好跳举了，所以神说我必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啊，亚伯拉罕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他必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去行这件事情，不断的出现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然后，如果说女子不肯跟你来，我所使你所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啊，只是再次强调，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好，在这里，亚伯拉罕向他的仆人吩咐一个命令，在这个命令当中立两个誓约：第一，不允许在迦南地为我的儿子娶妻，这是第一；第二，也不能够让以撒回去，也不能够让以撒回去。好，现在我问你们啊，现在我问你们，这一段为以撒许立百家这一段，它的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不要仅仅的建立在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啊，因为我的以撒是要承受迦南地的，所以以撒不能够回去啊。那么我的以撒啊，我的应许之子也不能与迦南地的女子混杂啊，所以呢就要回到本地本族去啊。不要仅仅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你要从整本圣经的启示，从整本圣经的启示，这一段就是什么？很简单，这一段就是基督迎娶他的教会。这段就是基督迎娶他的教会，这一段就是基督迎娶他的教会。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为他的儿子娶心腹，就如同天父差遣圣灵呼召他自己的百姓归向基督一样的，这个过程本身就一样，这个过程就是对应那个过程的基督迎娶心腹。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一章当中，这两个誓约中间的前面的那个分别啊，以撒是不能够在迦南地来娶妻的。这里面就对应了什么呢？迦南女子对应就叫基督的心腹，迦南女子跟基督的心腹就是分别开来。所以基督来要迎娶的教会到底是谁？基督来是不是在啊？只要你们愿意，都能够成为。只要任何人啊，就像那些阿弥勒救恩官所说，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悔改，都能够成为我基督的心腹。不是的，基督来就是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迎娶他的心腹的。基督来就是要来拯救父所赐给他的羊羔的。这都是一个概念。父已经拣选了，已经分别出来了，明白吗？ 所以刚才有人问的问题很好，亚伯拉罕老家的人也拜偶像，是的呀，父亲在罪人当中拣选一批他自己的百姓，恩待他们，把他归给基督，做基督的信仰，就是这样子。而父所拣选的这一批与父所弃绝的那一批，那就是分别开来的。在这个在现在24章的语境当中，就是利百加与迦南的女子就分开来；在整本圣经的语境当中，就是迦南的女子与基督的心腹分开来。而以撒不能够回去，以撒不能够回去，因为以撒是什么？以撒是要承受迦南的。以撒承受迦南，就是基督是要承受什么？基督是要承，基督和他的教会要承受什么？承受上帝的国度。明白吗？以撒不能够带着利百加离开应许之地，回到世界当中去。不可以。同样，属那个跟说自己跟从基督的教会，也不可能与不可能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去。所以这就是这一章达到的一个属灵高峰。这一章在。这跟你们说，我从23章讲到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我就跟你们讲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以撒是应许之子，上帝一定会预备自己的羔羊。但是亚伯拉罕当然不能够预见掉上帝会赐下他的儿子做神的羔羊，他是无法预见到的。但是你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你们知道那个23章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用来彰显基督才是神的羔羊，基督才是神的儿子。那么到了这里24章，从亚伯拉罕的视角上来看，同样他领受的是上帝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他明确说，我的儿子不能在这里娶妻，因为迦南地是神所恨厌恶的，然后我的儿子也不能回到本地本族去，因为我的儿子是要在这个约当中承受迦南地的。但是亚伯拉罕仍然不明白，他无法，他这时候的属灵眼光是无法穿透上帝整个启示的，他仍然不明白，在他的儿子是预表基督的，他如今遵守上帝的命令，让差遣老仆人为回到他的本地本族，为他的儿子去起誓这件事情，将来基督也要来到世上寻找他自己的新娘，寻找他自己的心腹，要将他的心腹从这个世界当中怎么样分别出来，归给自己，承受上帝国度的产业。亚伯拉罕当然不明白。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视角，你们明白吗？在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仅仅是从亚伯拉罕的视角，你是无法知道这个启示它整个上帝要赐给你的目的的。你既要从亚伯拉罕的视角去明白亚伯拉罕当时是怎么想的，你还要从一个整本圣经的你如今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约的子民的角度去明白上帝记载这些事情的目的是想告诉给你听什么。创世纪是神启示给摩西的，写在公元前，再不说1500年，这是耶稣基督来之前1500年。神在整个1500年之前，在耶稣基督来之前1500年，就已经借着摩西的笔啊，写下摩西五经，从创立世界，人怎么犯罪，到神怎么呼召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整个过程都与将来耶稣基督要成就的那上帝的旨意是完全什么契合的，这就叫做神的话语，这就叫做神的旨意，它是不改变的。这些原则之所以我们认定这就是这一章的属灵含义，就是因为这些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符合的，它没有产生矛盾。明白吗？所以你们在理解整个的圣经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无论是旧约的经文还是新约的经文，一定要把它放在整个框架当中去理解，不要只是把它一部分拿过来去理解。所以这一段经文，它是在我们能不能把这段经文来应用在我们普通的婚姻当中、普通的择偶当中？我把这段经文来讲一个道，专门给单身的弟兄姊妹去讲道。这就完全错，你可能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对的，但是你引用经文就是错的，而引用经文错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明白吗？你曲解了上帝这个话本来他要启示给你的意思，他根本不是来解决，不是来把寻找配偶，来寻找一个你将来的配偶，来建立家庭这个作为原则，根本他不是把这个原则告诉你听的，他是把基督寻找他的教会的原则来告诉你听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跟你们讲，在这个结构当中，他要反反复复重复什么？重复这个仆人是在上帝的带领下，在上帝的印证下，他原来脑海当中是怎么想的，实际碰到利百加又是怎么成就的，然后还要跟利百加的哥哥再去重复一遍，为什么？这一切都要告诉给你听什么？知道吗？你现在理解了，这一切都要告诉你什么原则？原则很简单，基督寻找他的教会，上帝拯救他的百姓，都在一个原则下，这个原则就叫上帝的主权恩典，就是不断跟你们讲，这一切出于上帝的恩典吗？是的，这些出于上帝的主权吗？是的，明白吗？这就是神的整个的救恩的旨意。上帝亲自要为他的儿子娶新妇、娶新娘，而这个新娘不是依据我们的行为，也不是上帝随心所欲的，事先都没有任何计划的，要看我们的表现，看我们的敬虔，看我们的悔改，看我们的信心，无论什么，来作为他，来拯救我们，为他的。将把我们归给基督的一个条件都没有，这一切是出于他的主权，出于他的带领，出于他单方面的呼召和他的恩典之光的照耀，圣灵的总是，清楚吗？所以你在理解24章的时候，必须要从基督与他的教会。基督寻找他的心腹这个角度，才能去理解以上就为什么要去娶妻啊？这件事情在整个创世纪当中，它达到一个高峰。为什么呢？因为23章显明了基督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24章马上显明了基督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基督要来寻找他的教会，明白吗？这样它马上就进到一个更高的高峰了。我们。是因着基督的这样一个怜悯，基督的这样一个恩典，基督的这样一个赦免，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身体。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什么？神的圣殿。教会是什么？基督的心腹。清楚了吗？所以你们在整个这个框架当中，一定要在整个这个框架当中去明白，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24章不可能做另外的解释的啊，这是很明显，而且这种属灵含义是很明显的，很容易看得到的，只要你对整本圣经的结构稍微熟悉一点，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到，而这个里面它所阐述出来的，在整个这一段当中，在以撒娶妻的过程当中所阐述出来的，就它很明显可以连接到基督来迎娶他的教会，但是他在里面所阐述出来的一个救恩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叫做主权恩典，这个救恩的原则是自始至终都是成立的。好，你要从这个角度，明天灵修再往下看，利百加呈现出来的特征是什么？你就知道，利百加它呈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这个等到明天再说啊。好，今天这个是今天的灵修，24章的第一次的灵修啊，就1到9节。所以亚伯拉罕被神感动啊，也顺服神的原则，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将来天父也要在罪人当中为他的儿子娶心腹。 来用他儿子的宝血将文买赎出来归给他。啊，这就是整个圣经前后呼应的。这就是新约与旧约的关联啊，亚伯拉罕之约与整个新约在基督里之约的一个关联。好，可以再有些时间讨论，现在7:17啊。